今天是大年初二了，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什么值得买。本节目由 FM106.9 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网购决策中立平台什么值得买共同打造。
这新年呢，我们继续来说吃。昨天呢，大年初一我们给大家说了麻辣鲜香的四川重庆美食。今天呢，咱们往北边走，说说北方地区的那些美味佳肴。
北方的美味佳肴，北方美味佳肴，好像很多南方人印象不深，很多南方人印象当中北方嘛。吃肉呗，
有什么好吃的呀？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呗。那你说明你没去过
哦。
啊，北方美食啊，包括西北美食和东北美食这两块啊，各有风味，各自不同。咱们先来说说这东北美食。
那说到东北呢，虽然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啊没有去过，但我觉得应该对东北这块地方不陌生，因为我们身边呢带有东北印象的东西啊很多，比如大街小巷基本上你都能看到东北餐馆，还有那个哈尔滨水饺，比如每年的春晚小品当中少不了东北话，再比如这二人转和赵家班，还有那个著名的乡村爱情故事。
乡村爱情故事啊，对吧？你看看他们吃的什么东西，
就是啊，
可以。东北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狭义的东北就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地方。但实际上呢，东北菜的影响还包括内蒙古的东部，因为历史上的这些地方也是隶属东北范围的。另外的影响到的地方呢，还包括原来的热河省。有人讲说还有个热河省，
没听说过呀，
回去翻翻历史书，
哦，
知道吧？
哎呀，
热河省呢，也就今天河北省山海关之外的那些地域啊。
那据说呢，在北魏的时候，贾思勰所写的那本《齐民要术》当中，就记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胡烩肉、胡羹法还有胡饭法这些菜的烹调方法，说明呢这个烹调技术很早就有比较高的水平了。那辽宁的沈阳呢是清朝的故都，宫廷菜啊、王府菜也挺多的。东北菜呢受到它的影响，制作方法和用料啊就更加考究。另外呢，又兼吸收了北京、山东、四川、江苏等地烹调方法的精华，就形成了现在富有地方风味的东北菜了。
东北菜啊，东北菜一菜多味，咸甜分明，酥烂香脆，色鲜味浓，讲究造型。烹饪的方法呢，大多是什么炸、烧、蒸、炖啊等等。我觉得好像东北那炖菜，特别好。其实呢，东北那边还有酱，还有烤，这也是东北菜的特点。粗线条的东北菜啊，乱炖啊，它不拘泥于细节。这一点呢，非常像粗线条的东北人。就俺们这疙瘩。都是这样的，
哎，没错。那东北菜呢，在做法上啊，又融合了满族、朝鲜族、蒙古族、宫廷菜各家所长。它利用的呢是东北特产的原料，还有一些纯绿色食品原料，以溜、爆、烧、扒、烤、酱、炖、拔丝等等为主要的技术。很多菜肴呢都表现了那种嫩而不生、透而不老、烂而不化，或者外脆里嫩、外酥内烂的特征。口味吃上去呢是醇厚香浓，菜肴丰富又实惠。
关键是实惠。
对，
我们比如说有一次，几个南方人到东北去点菜，最后服务员跟我们讲说：“你们菜点多了。
我们就点三个也多。
点多了吗、
啊？
首先这个人比较实诚，
哦，
服务员比较实诚，
嗯，
一般的呢，点呗，
不会告诉你
吃不完，你干嘛？你打包带走，反正我做生意了，这一个
是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实诚菜，就是你们这个小细胳膊细腿，吃得下吗？
我们那都盆装的，
我们觉得说这怎么可能呢？
后来吃下了吗？
就点了就几个凉碟儿什么菜啊，什么那个，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不叫凉碟儿，人家上来那
叫凉盆，
特别扎实，两个菜就够我们好几个人吃了啊。行啊，那首先我们在这儿透露一点，今天节目的小编他就是祖籍东北的
哦。
那下面呢，我们要跟大家具体的来说说几种好吃的东北美食。
想买点什么，但是不知道买什么。看了半天头昏眼花，不知道该怎么选，纠结综合症和选择困难症又犯了，怎么办？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听 FM106.9 南京新闻广播，告诉你什么值得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什么值得买。今天的大年初二了，我们跟大家说说北方的那些美食，主要呢分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先来说说这东北啊，东北地产丰富，烹饪的原料是门类非常齐全。有人说是北有粮仓，南有渔场，西有畜群， 冬有果园、
嗯、
就讲东北那边啊、
哦、
是一年四季食不愁。
嗯，那说到东北人呢，他们平常的习惯一日三餐，节假日的时候改为两餐，杂粮和米麦呢是兼备，最具特色的要数一年二粮。其中这个二粮呢指的是大米和小米，而这个一年呢说的是一种东西叫粘豆包。
粘、豆包、嗯、啊，在这儿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前面说的什么一日三餐节假日两餐
啊、
可能有很多的东北人听了说你们家才一日两餐呢，
这
你们家才穷呢你。
哎呀，这老传统。
老传统啊、哎、先把这个更正一下啊。
嗯，
粘豆包又称黄豆包或者豆包、
嗯、
是源于满族的豆沙包类的这样的一个食物、
嗯、
啊，满族人呢传统上就喜欢吃这种粘性的食品、
嗯、
有利于在寒冷的天气里面长时间的进行户外活动、
嗯、
啊，比如说当年满族人啊狩猎啊
是
砍柴啊，对吧、
嗯、
啊吃这个抵饿。
哎，那说到这个粘豆包呢，它也是东北人春节期间最喜欢吃的食物之一，它属于这个粗粮甜点的一种，用的呢是黄米面和小豆馅儿自制而成的。粘豆包呢最早据说是他们供祖先用的祭品，也是出门打猎时随身带的食物。后来呢这个努尔哈赤带兵打仗的时候，粘豆包就成了冬天里的军粮，可以说这大清国的半壁江山里有粘豆包的一份功劳。
嗯嗯嗯，粘豆包啊那可是好吃的东西。
嗯，
制作方法呢是把那个红小豆或者大芸豆煮熟之后呢捣成那豆沙酱，
嗯，
再放入细砂糖，
嗯，
最后捏成那核桃大小的一个线团儿，
嗯，
把揉好的黄米面呢，把这个豆线团儿包到里面去，
嗯，
就弄成一个豆包，
哎，
放到那个屉里面，大火蒸20分钟，
啊、哦
就可以出锅了、
嗯。
吃的时候呢，尽管那馅儿里面本身已经有糖了，
是，
但你也可以蘸白糖吃，就吃那豆包，
哦、
哎呦，那个香啊，那个甜呢、
啊，
那个黏糊糊的，对吧？
嗯，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拍成小圆饼，
哦，
然后呢，用油煎着吃，
嗯，
哎，香。酥脆，哎呦，这个豆沙包的吃法还能用油煎着吃，没吃过，
好吃，
没吃过啊！
哎，而且呢，咱们这儿就有东北的朋友，他们呢都说东北这疙瘩，我们东北那疙瘩就好吃这一口。过去呢，小的时候没什么零食，就偷着啃家里的冻豆包，要是被大人看见，是要挨一顿说的。那因为那个时候呢，豆包都是要当饭吃的。现在呢，生活条件好了，拿豆包当饭吃的是没有了，但吃到这个豆包呢，依然感觉很亲切。
行啊，粘豆包的历史呢介绍差不多了，
嗯、
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绿尘的粘豆包。这款产品呢是采用精选的黑龙江大黄米制作的，采用真空包装，一共呢是有两种口味啊，包括红小豆馅的和我们前面说的那芸豆馅的，蒸着和煎着吃都可以，效果呢是杠杠的，那吃起来那是嗷嗷的香啊。
哎呀，全是东北味啊。那吃这个粘豆包的时候呢，蘸糖啊必须的，多蘸点糖吃，这样比较好吃，否则你干吃的话呢可能会觉得有点太面了，加了糖之后味道无穷啊。
嗯，这个绿尘粘豆包啊，目前是可以在天猫商城买到的，一份呢是24.8元，每份里面包括三袋豆包，每袋呢是280克。
嗯，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一年二粮里面的粘豆包，那除了一年二粮之外呢，东北人爱吃的主食啊，还包括像大饼子、饺子、冷面、粥，还有各种的家常饼子。
其中啊，烤冷面啊、
嗯、
是东北一带的地方特色小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
嗯、
这烤冷面呢是起源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之后呢迅速风靡东北。烤冷面的成本比较低，味道非常棒、
嗯、
所用冷面呢是特制的面啊，比平常市面常见那冷面要更加薄，要更加软、
嗯、
而且加工之后啊不需要经过晾晒啊，就可以直接吃了。
那这个烤冷面呢，据咱们东北的知友说啊，在东北市面上非常的常见，不管是春夏秋冬，你走在街头巷尾，路过学校门口，都会看见有一个推着小车卖烤冷面的阿姨在那
儿。嗯 嗯, 嗯，在这儿呢，可能有朋友讲说，
嗯，
这我没吃过
啊、
哦，我也呢没去过东北，
怎么做、
啊？你们两个说了半天这冷面，
哎，
而且还烤冷面，
嗯，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哎，
告诉各位啊、嗯，烧热的铁板上面先刷一层油，
嗯，
铺上冷面皮。加热、
嗯、
面上磕一鸡蛋、
哎、呦，
用铲子把鸡蛋均匀的摊开，再撒上芝麻、
嗯、
然后翻过来再煎、
嗯、
再朝上那一面呢刷辣酱、
哦、
对半一根火腿肠、
哎、
切开放上面，撒葱花、香菜末、洋葱末，加上盐、醋、味精、白糖、孜然等等这些调味料，冷面卷成卷，然后呢小铲切成段，盛进纸碗里面，插进两根牙签、啊、
哎，我发现这过程好像跟那天津著名的小吃煎饼果子制作流程有点像 啊,
不是，南京这边很多朋友听到这儿、
啊、
这不是早上吃的煎饼吗？
哎呀，但它的原材料不一样，这原材料用的是冷面皮，那具体味道上的差别啊，各位有机会千万要自己尝一尝，吃一吃，真的很好吃。
对对对对，这么一说呢、
嗯、
我们 跟南京的朋友一说这煎饼呢，
嗯，
你立马就感觉哎呦很亲切的样子，对吧？
是，
咱们这早上吃的那煎饼怎么做的？
嗯，
烧热的铁板上面先刷上一层油，
面糊，
然后呢摊上一个面皮，对吧？
嗯，
面皮上面然后加热，加热之后拍鸡蛋，撒芝麻，
火腿肠，
加油条，火腿肠，豆浆，
都一样，
啊，不是，
都一样，
啊，不是豆芽儿，那都一样，卷起来一卷，你就开始吃了。
嗯嗯嗯，
啊，行行行啊，就是东北的烤冷面啊。
嗯，那说到这烤冷面呢，今天啊，咱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星辉这个牌子的烤冷面，采用瞬间高温杀菌规范生产的，真空包装呢，在常温之下可以保存20天，冷藏能够保存35天。根据什么值得买提供的靠谱价链接呢，目前同样是可以在天猫商城当中以19.99块的价格购买到一份呢，是3袋，每袋啊有500克。
嗯，行啊，烤冷面也说完了。
嗯，
下面再来说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
哦，
大列巴听说过吗？
有点熟，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哎，大列巴啊，由俄罗斯传来的
哦，
现在是哈尔滨的一绝。
嗯，
这列巴是什么意思呢？就俄语里面面包的音译，
啊，就是面包
啊，原来是个
大
面
包
啊。包
啊，
大列巴这种面包啊，是丘陵食品公司的创始人，俄罗斯的一个商人啊，他叫伊万·亚阔洛维奇·丘陵引进的。
嗯，
然后呢，他们当时开的这个地方呢是前店后厂
哦，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很多面包房一样，
嗯，直接制作出来了，直接拿到店里去卖。
哎，大列巴包括他这家店已经是拥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哎，而且呢，这个丘陵的大列巴每天是限量生产的，在哈尔滨呢，你经常会看到排队购物的就是两样东西：李道斯的红肠，还有大列巴的面包。这大列巴包装呢，以前是那种白 T 布的口袋，现在呢是无纺布，然后上面印着俄罗斯风情的花纹图案。
嗯，这种大列巴面包啊，是经过3次发酵的工艺生产的，然后呢再加上啤酒花，他们是以特有的椴木、柞木这些硬杂木，再把它去烘烤出来。
嗯，
这种面包呢，外皮很硬，内心呢又软又松。大列巴面包呢，它里面有面香、酒香，还有我们吃的那盐啊，盐的香味，还有果木香、乳酸香。另外呢，这种大列巴面包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保鲜时间特别长。
嗯，那现在呢，想要吃到这个丘陵大列巴的朋友不用去东北了，京东上就有的卖。一份采用传统工艺烤制的李道斯大列巴俄式全麦面包呢，45.9块，它足足有1.6公斤重，相当于3斤多，这绝对够吃个饱了。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东北地区的一些特色的美食。
嗯，
但我发觉好像都是很抵饿的
啊。
粘豆包
是
可以当主食吃吧？
嗯，
对吧？
对，
那个烤凉面，
嗯，
能当主食吃吧？
也可以啊，
一顿吃完就那个大列巴那更加了，
哎，
一个面包下去只有基本上3斤啊。
哎，
你一个人肯定是吃不掉的啊，
这够吃好几天了都。
行行行啊，东北人实在，我们推荐的东北美食呢也比较实诚啊。
嗯，
您正在收听的是什么值得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什么值得买。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北方的一些美食。
嗯，
前面说了东北地区的一些好吃的，
对，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看看西北地区的美味。
哎呀，说到西北地区，首先一个羊肉有没有，大盘鸡有没有，反正都是我的最爱。
你这口味好像跟我有点像嘛。
那必须的吧。
啊，西北的羊肉，
嗯，
最有特色的就新疆一带的手抓羊肉。
哎，
手抓羊肉呢是我们西北地区啊，
嗯，
蒙藏回维啊这些民族喜爱的传统食物，相传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
嗯，
用手抓来吃的，所以最后叫手抓羊肉。
对，
吃法3种：热吃，
嗯，
切片之后上笼啊，蒸完之后热蘸3合油。
嗯
啊，冷吃就切片之后直接蘸那个精盐，让它。另外呢，还有一种是煎着吃，就平底锅煎热，边煎边吃。
哎呀，说到这个羊肉呢，那是新疆美食的基础。新疆的羊肉菜在全国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一提起羊肉，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新疆。那新疆的天山南北呢，水草丰美，高山上冰雪融化，形成条条河流，所以这里的羊肉啊，那都是吃着这样的草长大的，品质优良就不用说了。
哎，对对对，各位啊，地道的手抓羊肉要在维族人那儿才能吃得到。
嗯，
很大的招牌，然后呢门很小。
嗯，
一般的店呢会附送几样素菜，
哦，
其中呢少不了洋葱。
嗯，
洋葱在那边叫做什么，叫做皮牙子
哟，还有这个
一般都生吃的，非常好吃。
哎呀，
另外呢他们讲说，他们由于这个饮食习惯，
嗯，
你不吃洋葱你是不行的，
哦，
你的肠胃最后会受不了的。
哦，
而且洋葱是个好东西，
是吗？
甚至我到了新疆去之后，
嗯，
很多人跟我讲说，为什么我们这边的人身体都比较好，
嗯，
包括吃洋葱对你的心脏，
哦，
包括对你的那个心血管疾病啊，
嗯，
包括等等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哎，
啊，这洋葱是个好东西啊。嗯，我到新疆去啊，进店然后呢吃那手抓羊肉，
嗯，
人家上那个皮牙子，皮牙子这个洋葱只是切成片，
嗯，
不加任何调料，
哦，
然后呢是羊肉最好的搭配， 另外呢，这个皮牙子和西红柿煎辣椒一块凉拌，
嗯，
就老虎菜，
哎呦，
是新疆的特色菜啊。
嗯，那现在如果大家想在家里吃到手抓羊肉这道菜呢，可以在网上购买了。根据什么值得买提供的链接呢，天猫商城89块钱的价格能够买到大牧场的手抓羊肉，真空包装一份呢是500克。
嗯嗯嗯。好，下面要来说新疆大盘鸡。
哎，
当年我在上学的时候，
嗯，
我们家学校对面
哦
就有一个新疆大盘鸡这个店，
天天去吃吧，
天天去吃，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真的好吃，
是吧？
嗯，
新疆大盘鸡啊，又叫做沙湾大盘鸡，是新疆名菜，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
嗯，
这可能让很多人大吃一惊。
哎，
以为流传上千年了呢。
对呀，这1980年代挺年轻的嘛。
没有没有没有啊，
嗯，
各位你要想一想，这我们要是古代，中国古代老早就有土豆的话，
嗯，
那少饿死多少人，
哦，这倒也是，
对吧？
嗯，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啊，然后呢有这个新疆大盘鸡这道菜，主要用料就鸡块，
嗯，
土豆块，
哎，
然后呢配那种宽的皮带面啊，最后烹饪而成，色彩鲜艳啊，爽滑麻辣，
嗯，
怎么样？这八个字
高端了，开始
说的非常不错吧？
嗯，
然后呢这个土豆呢，
嗯，
又是很软很糯，甚至有那种甜润的感觉的，
哎呀，
啊，整个这道菜是辣中有香，
嗯，
粗中带细，
嗯，
啊，是一道名菜，
哎，
啊，其实啊，有的地方逢年过节，
嗯，
就比如说家里面或者在哪儿上一盘新疆大盘鸡，哎，也不错啊，
一桌人都吃。那新疆大盘鸡的起源呢，有很多种说法，真实的来源呢没法考究去了。现在比较权威的一种说法呢，就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县有一个农民姓李，他呢在路边开了一家满棚阁饭店，他就特别擅长去烹制这个辣子鸡块，
辣子鸡块，
嗯
啊。我们当年吃过一道菜叫大漠风沙鸡，
哦，哇，
哎，后来我们就
怎么做，
怎么做呢，
啊，
后来研究出来了，
哦，
面包蟹，
哦，
面包蟹加上辣椒，
嗯，
再炒鸡块，
哦，
大漠风沙鸡，
好吧，这名字起的文有意思，
哎，这道菜确实比较厉害，
嗯，
但后来我们就跟老板有点不开心，
哦，
你太过分了，
怎么了？
你这沙越来越多，
哦，鸡越来越少，
是吧？
嗯，
掏半天啊，捞出来一块，
嗯，
再找不到什么了。哎，但是呢，这家我们说的新疆那边啊，这位农民李先生啊，
嗯，
他开的这个饭店做辣子鸡块，他做的比较地道，
嗯，
而且呢，跟旁边的建筑公司的职工关系也比较好。
哦，
这些职工呢就去吃，
嗯，
吃完之后呢，觉得说量太少，
嗯，
顾客们一般都这么说。
哎，是。
然后呢，这个李老板啊，就整个拿了整只鸡，
哦，
后堂出来，
嗯。
整只鸡全给炒了，
哎，当着你们面炒
给你们吃，
哎，
对吧？
是，
炒完之后他们那边鸡大
啊，
没有这么大盘子盛啊，
哎呦，没有大盘子，
就拿那个盛拌面的盘子给盛上，
嗯，
吃完之后啊，大家都过瘾，
好吃好吃，
李老板，嗯，好啊，厉害，
嗯，
啊，来我敬你一杯，
哎呀，
啊，类似这个
喝上了又，
旁边的客人看了，
嗯，
这就凭什么他们有这个特别菜吃，
哦，我们也要吃，我们也要吃，
大盘大盘大盘，
嗯，来来来来一盘
啊，大盘鸡就这么先来了，
哦，嗯，
起先呢店家把这个菜谱啊写在一块小黑板上面，
嗯，
就叫辣子鸡块，
哦，
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很多饭店就开始推出这种用大盘子装鸡块的做法，
嗯，
这大盘鸡的名声就传开了，
哦，
后来呢就是新疆沙湾那边，
嗯，
沙湾县那边国道，他们有国道嘛，
嗯嗯，
国道两侧就出现了很多大盘鸡餐馆，
嗯，那说到现在呢，其实这个大盘鸡啊已经开始有自己的一些品牌了。那对于喜欢吃大盘鸡的朋友们呢，我们在这儿推荐一款红山河这个牌子的新疆大盘鸡调料。这款调料呢使用的是自酿的豆瓣酱，里面有拓城朝天椒，还有优质的香辛料。你在家只要弄一只鸡，再搞点土豆，把这个放进去，在家做一盘新疆大盘鸡也是十分方便的。那根据我们什么值得买提供的链接呢，红山河的新疆大盘鸡调料啊，在天猫上的价格是13.8块一袋，一袋195克，够吃很久了。
嗯，对对对，各位，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甭管您是去过新疆还是没去过新疆的，
嗯，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大盘鸡的做法呢，就鸡块、土豆块，然后呢，
嗯，
一大盘盛上来，盛上来完了之后呢，最后再弄点面，拌一拌吃吃，
卤子
啊，或者可以随时的加一些料，对吧？
是，
现在都有升级版了。
哦，
马上说你口水直流。
嗯，
香菇鸡、咸菜鸡、
嗯、
花卷鸡、海带鸡、油炸馕鸡，
这
冻豆腐大盘鸡，
哎，
鸡血饼大盘鸡等等等等。
不是，现在怎么这么多花？
对呀，啊，香喷喷的大盘鸡，再配上具有新疆特色那馕，
嗯，
那皮带面，
哎呦，
哎呀，不能再说下去了啊！
好想吃，好想吃，
不能再说下去了。
嗯。
您正在收听的是什么值得买？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很快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我们还真不能说就聊了北方的美食，
嗯，
只能说是大致的聊了聊东北跟西北地区一些啊很少数的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
哎，是是是，
这已经说的我口水直流了，
真的
知道吧。
嗯，
我就想吃那个烤冷面，
哎呀，
外加吃那个手抓羊肉。
嗯，
哎，因为大盘鸡
啊，
我那个
吃多了，是吧？
大学期间吃多了，
我就想吃那个大盘鸡。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产品清单呢，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0129到我们什么值得买的微信公众号，就能获得相关的链接推送，了解到更多的内容。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么多，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继续什么值得买。